喜乐充满我们的心。我们这个月是 REM 的家庭月啊，所以我们分享的信息跟家庭有关。那么上个礼拜建中弟兄分享了夫妻之间怎么相处，按照圣经怎么做丈夫做妻子，怎么样夫妻之间彼此相爱。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接着来学我们怎么样按照圣经我们来教养我们的儿女。那么下个礼拜是正餐，我们去菜馆吃饭的话先喝一碗汤，然后呢再上那个正菜。下个礼拜王牧师是正菜，今天只是一碗酸辣汤而已。好，那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好，大家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啊。这第一节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住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你。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你也开恩可怜我们，拯救我们这样不配的罪人，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出黑暗落光明，让我们出死落生。主，你实在是奇妙的救赎主，你实在是丰富的赏赐者，你也是全能的医治主。我们敬拜赞美你，愿你的宝血继续的不断的接近我们的心，愿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掌管我们，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专心来仰望你，让我们来吃你喝你，让天上的粮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柔和谦卑的心。主，你使用这个不配的弟兄，这个来路的器皿，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学习的，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我们信靠你何等有福，你的救恩何等伟大，我们的神何等伟大，让我们都来敬拜你，让我们都来被你更新，被你建造，被你坚固，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对不起，我有一个 remote control 有吗？好，请我们看下一章啊。啊，就是前两个礼拜，在这个啊5月30号，有一个小女孩，她才13岁啊，就过世了。接着这个remote control可以给我吗？好，那么他这个情况是这样啊，我们就看下一章啊。他是从，谢谢啊，他是从这个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上跳下去，他就砸在这个车上，下面的车速都是65迈尔、70迈尔的速度，就砸在这个车上，把车顶都砸凹进去了，就。然后送医院抢救了24小时，还是过世了，13岁而已。这个是人家纪念他在上面写的，他的名字叫伊斯贝尔，I love you 伊斯贝尔。然后这个纪念他送的花，还有他的照片。那么在他这个自杀之前呢，他在网上又写一些话，他就说到他在学校里好像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在学校里很孤单，有些人歧视他，有些人批评认待他。然后呢，他说在学校里这么多人来人往，但是他觉得很孤单啊。但这个是他这个真实的写照。那么这么样一个孤单的这个小女孩，在学校里又不能融入，父母呢也没有及时的发现啊，也没有去关心她，去扶持她，去帮助她。有一次呢，这个女孩就 犯了某个错误吧，做出了某件事情。那这个新闻里面呢没有讲他做出了什么事情啊。那么他的爸爸呢就为了要这个管教他，要惩罚他，管教他啊，就动手把他的这个很漂亮的这个长头发给剪掉了。然后呢这个还要把这个过程呢这个拍成录像。那么后来呢他爸爸说这个录像不是他放到 YouTube 上去的，不晓得谁把这个录像放到了 YouTube 上面，让他的这个朋友们都可以看到。那么他爸爸的这个说法呢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是这个拐教为了要让他记得下一次不犯同样的错误，下次他要再犯这个错误的时候他要想一想受到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后果是什么样，要被剪头发，所以这是一个拐教的过程。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已经再没有下一次了，几天之后呢他就从这个立交桥上跳下去，这个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加州有个斯坦福大学，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大学之一。在这个大学边上呢，有一个高中，也很有名。这高中的名字叫 Palo Alto High School。那个地方是地处硅谷，精英聚集，人才济济。那么家长们都很重视，学生们也很优秀，很努力，老师们也很负责。在这个学校的这个边上呢，不远的地方呢，有铁轨跟火车经过。那么已经有好几位在那里误轨自杀。所以呢，学校这个政府就在那里立了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上就写着 There is help， 就是说你如果想自杀的话，不要自杀，你去寻求帮助，打这个电话。那么今年的3月9号，就今年春天啊，有一个15岁的高中生，就是这个 Palo Alto 这个高中的这个学生，在这个礼拜一早上上学的时候就在那里误轨自杀。那我又把这一段翻成这个中文，就是3月9号礼拜一的早上，15岁的高中生在那里自杀。那个校长说今年已经就是今年就2015年已经有3个高中生自杀，而且呢在学校这个校园能够看到那辆火车，其实就是说离得很近的，所以呢很多学生在那里哭。然后学校所能做的就是出动一些这个辅导员在学校里辅导这些学生，但是呢对那个死去的学生来讲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在这个去年11月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叫 Cameron Lee 也在同一个地方在那里误轨自杀。然后呢在这之前3个礼拜，另外一个学生叫 Quinn James， 这个是高中刚刚毕业不久的，也是在那里误轨自杀。然后再过了2个多月呢，就是今年大概1月份的时候吧，另外一个高中毕业生，就是第4年的高中生了，最后一年的高中生叫这个 Han Yi Li， 也是东方人，也是自杀。那么这个3月9号这个15岁的这个高中生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朱清瑶，高中2年级的学生，在那里自杀。那么这些记者访问学生，然后还有社会工作者跟辅导员跟学生谈话，那么谈话他们得到的这个共识就是 ease the pressure on our overstressed teens， 就是说减轻一点我们青少年的压力吧，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多了，各方面的压力，功课的，学业的，人际关系的，交朋友的，怎么融入朋友是不是被孤立尤其是东方来的小孩能不能融入美国社会是不是有种族歧视家里父母的压力这个前途考虑前途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在学校里是不是 popular 还是 unpopular 各方面的压力有些这个家里面父母在争吵吵架的这方面的压力，或者是父母有事业的，有经济上的压力financial 方面的压力，所以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年轻的心灵他们没有经过摔打，没有经过风雨，没有经过风浪的，比较脆弱的，他们经不起这样的压力，所以他们这个共识就是要减轻这些压力。那么这个中国的学生15岁的自杀的小孩呢，他们同学们都说他没有什么这个 warning signs， 就是没有什么异兆的，他平时是个 high achiever， 就是功课成绩都很好的很优秀，而且呢体育也很好，是足球队的队员， 踢足球的，而且呢还是他说他们说他是个 he was funny， 是很有趣的一个学生，就这样自杀。那么学生的反应就是说有两大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来自父母的压力，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网上这个 social media 就是网上社交方面的压力，有些人可能被孤立，有些人可能在网上被这个孤立，就是有些学生可能反对他骂他孤立他这样歧视他批评他，这是网上有些也是一帮一帮的，你如果不属于某个帮派在网上可能被人家孤立。那么但是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父母的压力，那我想我们父母都希望是为儿女好，是为了关心他们，为了他们好，但是呢这个表达的方式是不是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学如果这个我们下了班回家一天都没有看到孩子了，我们看到他，我们是不是第一句话就是问他功课也没做，这个钢琴也没练过，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是不是先问他这些，当然是出于爱，出于关心的，是为了他好，还是先给他一个 hug， 给他一个拥抱，说 I love you， 我 I miss you， how did you do today， how are you today， 先给他一些关心，给他一些爱抚，给他一些 emotional support， 然后再慢慢的问他一些功课的情况。那么还有呢，是不是我们经常把他们跟别的学生来比较，而且比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不是跟差的学生比，比的时候我们都是跟好的比，张三拿了 A， 李四拿了 A， 为什么你拿个 B？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大家都是这个 middle class， 都是工薪阶层，父亲要努力上班，母亲要努力上班，儿女要努力读书。那么有些家庭是很富裕的，那么那些成功人士啊，前程无数享受不尽的家庭，是不是他们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呢？有一位女士啊，澳大利亚的一位女士，她的名字叫 Gina Reinhardt， 她是澳大利亚第一富婆，她的资产是120亿美金啊。但是呢，她说 My family hates me, loves my money， 她说我的家人都恨我，但是呢爱我的钱。她尽管这么有钱啊，她的这个儿女联合起来上法庭告她，所以家里面是这个像仇敌一样，没有爱，没有和平的。所以中国人有句话说，穷的只剩下钱了，说的大概就这种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名校最好的高中救不了我们，救不了我们的儿女，最好的高中救不了我们，钱财救不了我们，救不了我们的青少年，成功也救不了，挽救不了家庭的。那么什么样才能够挽救家庭呢？怎么样才能够给家庭带来幸福，带来希望，带来爱，带来和平，带来满足呢？感谢神，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为要给没有盼望的世界带来盼望，耶稣基督是现代人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他能够救我们，他能够救我们的儿女，我们靠着他我们有希望，我们靠着他我们的家庭有希望，我们的儿女，我们的青少年有希望。我们一起来读这几层的话好吗？一起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第一节是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这一处圣经是主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那就是耶稣进前来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呢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么这个他们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儿女，所以神的话我们要教训我们的儿女来遵守，主耶稣基督他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再读下面一处好吗？生命记4章9节，一起来，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的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好，那么这个生命记呢是摩西五经里面的一节，就是摩西就是神的灵感动摩西写下来的写给神子民的这个话 生命记的意思，它也就是说就是重申神的命令，所以把神的命令再重申出来。那这里说到要殷勤保守我们的心灵，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如果不是殷勤保守的话，甚至我们的天然甚至我们的肉体是很容易偏一些的，我们的心是很容易偏一些的，所以要殷勤去保守，要努力的。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那么在消极的方面呢，我想不让这个怀疑进来，不要怀疑，不让怀疑的灵进到我们的心中，也不让这个世俗的思想进到我们的心中，世俗的思想世俗的价值观进来。那么在积极方面呢，要常思想神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神怎么样拯救我们，神怎么样医治我们，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在人生的每个台阶每个小站，神怎么样一步步带领我们，常常思想神的作为，神奇妙的作为，神是丰富赏赐者，神是全能医治主，思想神的伟大，思想神的属性。那么摩西写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已经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过红海根据这个解经书38年以后的事了，也就是过红海的时候10岁的小孩在那个时候已经48岁了，20岁的年轻人在那个时候已经58岁了。所以呢，摩西一方面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另一方面呢 又提醒他们要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48岁的人58岁的人说不定哪天就走了，要把神的作为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好，我们再看，再一起来读诗篇145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好，这个是诗篇145篇，是大卫的颂赞诗，大卫的赞美诗。那么根据解经书上写呢，是大卫的这诗篇里面记载大卫的最后一部作品，这个王牧师肯定知道的。我倒是看了解经书才知道，是大卫这个诗篇里面收集大卫的最后一部作品，他的主题是颂赞神的慈爱，神的良善，所以是大卫也感觉到要就是年纪慢慢长大了，离世贵族的时候可能也就不远了，要把神的作为传给下一代。那我们做父母的，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代要对那代颂赞神的作为，也要传扬神的大能，告诉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标，就是要颂赞神的作为，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呢告诉别人，包括我们的下一代。对不起，我们再来读下面最后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15节，我们一起来，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是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保罗写给教会的这个年轻人扶持造就教会的下一代的。那提摩太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带领信主的，所以是提摩太属灵的儿子。那么这个地方写后书的时候呢，保罗已经被捕了，坐在监牢，而且他已经义知，他不久就要离世归主，他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美好的道他已经守住了，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所以呢，他要把这个教导给提摩太，教他怎么样持守正道，怎么样建立教会，怎么样带领教会。那么这个地方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他从小明白圣经，他的这个外祖母叫卢以，他的母亲叫尤尼基那么在提摩太后书1章5节的时候也说到的，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歇在你的外祖母卢以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就是说这个外祖母跟这个妈妈带领这个年轻的提摩太从小就用圣经的话来教导他，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学习，需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学习，我们不学是不行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如果一个人要想做医生，一个年轻人，比方说这个谁的儿子，谁的牛要做医生，他要去读医学院，要读好多年的。我们中间有做医生的这个弟兄姐妹吗？我知道这个王伟汉是弟兄是医生，不知道还有没有别人是做医生的。 这个医学院都四年，然后这个无论是哪还要三年，如果要做个 specialist 恐怕还得加个两三年，所以要十多年，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那么如果哪一个人没有学就出去做医生，那这个是要出人命的，人命关天的事情。那么同样，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学，我们就去做父亲了，就去做母亲了，这个同样也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是吧？你想想，这些自杀的青少年，这不是人命关天吗？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带我们的儿女信主，有些小孩就学坏了，就吸毒了，染上好坏的习惯，交上坏的朋友，这同样是人命关天事情的啊。那么即使没有出这么大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在家里面如果这个争争吵吵，家里面乌烟瘴气，家里面这个活得很痛苦，活得很辛苦，彼此伤害，这个也是很可惜的事情啊。这是我太太在这个，她是个药剂师，在这个药房上班。那我要做一个药剂师，也是要上很多年的，学很多年的。他要这个在国内读了好多年的书，来美国又要读药学院，然后又要实习，又要考这个执照。考到执照之后，要实习多少小时数，拿到这个 license 才可以做药剂师的。否则给错了药或者给错了剂量，也是要出人命的。好，这是我们教会的这个黄国兴弟兄和他的太太在一起研究这个设计图纸。那做一个建筑师也要学习好多年，他盖的楼你才敢进去，如果他没有学过就盖了，你恐怕就不敢进去，要倒了就危险。所以一个做 civil engineer 也要学很多年，也要实习，也要跟着这个 senior 这个engineer， 跟着 senior partner 要学好多年，慢慢的他才能够独当一面。那么这一对夫妻啊，就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还没怎么学，一下就要当父亲，就要当母亲了。这个做父亲做母亲是那么重大的责任，那么重要的这个职务，但反而就没有怎么学过就要做。感谢神啊，好在我们来教会，我们有牧师可以教导我们，否则的话，这个实在是一个很 strange 很奇怪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竟然不学就上任了。然后呢，不知不觉突然之间小孩就长大了，时间一晃就过去，飞快，小孩就变成青少年了，突然一下就变了啊。有些小孩可能变得慢慢的开始反派了，有些小孩是很快的，仿佛是一夜之间啊。我们家的这个老二是比较快的，我们的儿子小时候是非常的乖，非常的听话的啊。如果哪个小朋友抢了他的玩具，他就会说加酒给，他就说 that's ok 啊，没有关系的。如果哪个小朋友推了他一把，他就倒了，跌倒了，你把他扶起来，他就会说加酒给，非常乖的，非常非常柔和的啊，很憨厚的一个小孩，仿佛是一夜之间突然就凶起来了，就开始反派啊，摔门啊，把门就砰就摔上了，喊叫啊，感谢神，现在慢慢是越来越好了。所以突然之间小孩就长大，就变成一个人，我们还没有学呢，还没来得及学，还没来得及忏悔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的。但是呢，感谢神，我们有神，我们有圣经，我们有教会，我们有牧者，实在不行的是给牧师打电话。但是呢，我这里的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一定要学，不学的话，从我们这个天然人出来的就是肉体，就是老我，就是情欲，从肉体出来的就是受败坏，从圣灵出来的才是生命，才是平安。好，那么我们怎么来学呢？这个中国八十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大翻译运动，搞翻译，翻译一些世界名著。那么其中有一本书呢，就是这一本啊，我找不到中文的了。这个八十年代大概是86、87年吧，我在国内读过，后来就对这个书有个很好的印象，就记住了。那么 这个因为时间很久了啊，我就记得他这个翻开来，他里面的这个可能是翻译的这个人写的一段话吧，就是说这本书是世界第二大畅销书。那么我那个时候也没信主，也没接触过基督教，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是第二大畅销书啊，只觉得他这个广告做的挺有意思的，还没有从来没看到人家敢这么写成的，当然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敢说第一大。那么这个我就记住了，所以呢，一年多以前，我太太在这个药房，就是换了一个工作，是做个 manager， 管理这个药房，所以呢，我就买了这本书，送给他，他就把这本书读了一遍，读以后呢，说这本书真的很好，很有用，而且呢，他又补了一句，他说，里面很多东西从圣经里面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这个手里这本圣经是世界第一大畅销书，而且是多少年来年年都是第一大。这个第二大的呢，是从75年以前开始发行的，还不到100年呢。100年以后还有没有人都不知道的。那么大部分世界的这个畅销书呢，你10年以后看的人就很少了，20年以后啊，基本上极少有人在看它了，30年以后恐怕人家都已经忘了。所以这本书75年还有人买，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没有一本书敢吹牛说它是第一大畅销书，因为差得太远了。而且呢，这个第二大畅销书啊，它实际上它是从第一大里面抄袭来的，它里面很多东西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本圣经，要花时间好好读，好好的学。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把它读完好吗？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要讲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住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阿们。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不能一段一段都解释都分享啊。那这些神的话也都是很通俗易懂的，一读就能够明白的。那我就特别提一下这个以弗所书6章4节这个地方，不要惹儿女的气。那这个惹就是说不要去刺激他。去激动他，去激动他的怒气啊，去挑动他的肉体，让他发怒。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如果是落在肉体里面，就会挑动别人的肉体。你跟你的另一半，如果你落在肉体里面，你很容易把他肉体给挑动起来的。相反的，你是如果在圣灵里面，你讲出来的话，你的反应带着圣灵的恩膏，带着这个主里面的平安。就能够把它里面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引出来的，所以属灵的生命能够带动，能够祝福更新别人的属灵的生命。相反的，肉体也是一样，肉体你能够刺激激动别人的肉体，所以父母如果在那里发脾气，落在肉体里面，就会把儿女的肉体养得越来越大。所以父母不能发脾气，也不能随心所欲，不能用王牧师的话来讲，不能率性而行啊。顺从肉体的就是死，顺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愿意享受生命，享受平安。那么这个窍门就是要顺从圣灵，神已经把这个窍门给我们了，把圣灵给我们了，我们只要去顺从圣灵就好了。那么还有呢，这里说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这个养育，我们比较重视这个身体方面的养育，要叫他吃得好，吃饱，吃得有营养，也带他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锻炼身体，上一些体育课。但是呢，我们也要记得，他这个灵命方面的养育，属灵的生命也要去养育他。还有呢，他的性格，他的这个 character， 他的品格，我们要去养育他。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养育是身心灵。各个方面，我做父母的都有责任要去养育他。 那么他怎么样助人，他怎么样为人，他怎么样待人接物，这方面也要去养育他的。好，那么不要了儿女的气啊。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孩子啊是很聪明能干，很优秀很杰出，像这个美丽的这个花树一样的夺人眼目，那我们感谢神。那如果你的这个儿女啊像这个参天大树一样，他是个 high achiever， 很杰出，成绩出众，事业有成，那我们也感谢神。但是呢，如果你的儿女是像一棵葡萄树一样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葡萄树就像藤一样的，不像这个这个松树一样这个很高大挺拔的，也不像这个花树一样很美丽很艳丽的。如果它是一棵看起来很卑微的一棵葡萄树而已，那你也不要去贬低它，不要去批评它。如果它是一个葡萄树，你就说你怎么不想别人像一棵松树，那这个就是惹儿女的气，或者你怎么不想张三不想李四像一棵花树一样，这个也是惹他的气啊。如果神给他的恩赐是一个葡萄树，不要轻看他，不要批评他，要去鼓励他，神创造他，神能够用他，神能够祝福他，神能够使用他。他如果像一个葡萄树一样能够结果子，能够带给很多人祝福的。所以我们的儿女如果做医生感谢神，如果是做护士也感谢神，如果他是做护士的，你不要去贬低他，觉得你怎么不想别人做医生，做护士也很好，也非常好啊，在神的眼中，如果他好好的去服侍病人，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祝福带给别人，在神的眼中也许是更宝贵的，也许是更重要的。那我们的儿女如果是个电脑专家，感谢神，像建中一样的，感谢神。那如果他是一个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中学老师，我们也感谢神神能够使用他，把祝福、把恩典带给许多的人，他的一生在天上要得赏赐，在神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那么我们看我们的儿女要用神的眼光去看，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我们也要看为宝贵，不要去贬低他，不要去批评他，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有些儿女本来也许可以很有出息的，如果做父母的不懂去贬低他，去批评他，你怎么这样不争气，你怎么这样没用，你怎么这样笨，你怎么这样胖，你怎么这样难看，反而使他失了志气，他将来真的就不成器了。所以父母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所以我们的儿女如果能够考高分，能够进名校，我们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不要归给自己，不要觉得你看我是这个儿童教育专家，我这个教养儿女有方，他进了高校，不要窃取神的荣耀，把荣耀归给神，是神给了他好的这个IQ， 也是神保守他没有学坏那么如果没有考高分，没有进名校，也不要气馁，也不要吸气，不要去贬低他，要鼓励他，为他祷告，相信神创造了他，神要用他，神能够使用他。那么我在这里给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人姓于，我还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他号称是中国第一慈善家。那实际上他接的钱也许不是最多的，因为他的资产大概是一两个别领吧。所以呢，有些人可能有几十个别领，他接出来的钱可能比他更多。但是呢，大部分的人都接一部分出来的，他那是把他的钱全部接出来了。所以呢，百分比他最高。所以呢，他是号称是中国第一慈善家，他是香港的一个亿万富翁。他把钱接出来做这个穷困学生的奖学金，还有呢，他自己有白内障，所以他知道这个中国的一些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山区那些得白内障的人得不到医治的。没有办法医治的，后来眼睛就瞎掉了。所以呢，他就弄了一些流动的这个诊所，弄一个大车，这个迷你van，里面呢都有手术器材，什么医疗设备都有。他就可以开车到这些穷困的地方、偏远的地区，在那里为他们动手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那么这个人他的信仰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说这个人有多好，他是什么样的信仰，这个我都不知道。我在这里只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他没有读什么书，他是从在公司从清洁工做起的，从打扫卫生、擦地板、清洁工做起，他勤奋努力、认真负责，从清洁工这样一步一步做上去的，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儿女考高分、进名校，感谢神；如果读书不是特别好的，也不要气馁，也要感谢神。你不知道神给他的带领将来是什么样的，神给我们预备的是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的，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我们不要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去批评、去贬低、去轻看。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登在最近一期的《中心》上面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因为父母虔诚爱主，儿女也都信主爱主，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家庭。那么这一对老夫妻的他们这个第二个儿子呢，读书能力是比较差的，在读书的时候呢读书很慢，学校的老师呢都认为他是个笨孩子，就这个小孩就说是读书不行的，很笨的，智商不行的。但是呢这个二儿子长大以后，他就自己创业开公司，这公司开得很成功。我们出去这个旅行要买机票要排长队，他是私人专机的，他都是有这个 private jet。 然后呢他的雇工就是为他这个工作的人都很喜欢他，因为他说他公司的工人他带他们像家里人一样，他带他们像朋友一样，像 family member 一样，彼此相爱，把神的爱带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曾经读书很笨的一个小孩，神也能祝福他。所以这样一个被认为是笨孩子的人，现在呢很聪明的孩子毕业以后要为他打工的。那么这个中信的这个作者，这篇文章作者采访这一对老夫妻结束的时候呢，他就离开的时候，这对老夫妻就告诉这个作者，他就说到一定要记住，孩子的心灵很弱小，当我们一句话伤害到了孩子，再用100句去补救都很难的。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也就是说，当这个学校的老师说这个孩子是笨孩子的时候，家长们不要跟着说，家长要爱这个孩子，鼓励他，扶持他。所以这对老夫妻敬虔爱主，从圣经里面得到的智慧是常人所没有的。如果他们也跟所事的人一样跟着老师去这样说他，恐怕这个孩子就被埋没了。所以感谢神，这对老夫妻敬虔爱主，有神的话语，用神的爱去爱这个孩子，没有去伤害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他的潜能，神给他的恩赐就被发挥出来了。好，这下面有一段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温良的舌是生命树，良言如同蜂凰，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儿女既然是上帝的产业，做父母的又怎能随意教养呢？箴言里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个自己的聪明就是老我里面来的，肉体里面来的。真正的这个智慧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敬畏神，我们去教养儿女，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智慧。那么还有呢，我们在家里面做父母，做父亲做父母亲，我们要彼此认罪，要彼此饶恕。父母也会犯错的，父母也有时候会落在肉体里面，这是难免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所以神的话语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父母犯了错也要认罪，也要向儿女道歉，这个是做榜样。那我记得我们的大女儿 Sarah 她呢这个十二岁开始叛逆，叛逆的时候是有时候是蛮严重的，感谢神到十四岁之后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现在是非常的可爱温柔也敬畏神，也这个有时候信心比我们还好，我们实在是感谢神。那么她那个时候有时候就发脾气跟妈妈有时吵得很凶的，那么他吵了架以后就生气，这个这这个 大声的发泄，然后就进他的房间，砰的一声碰上门，这样。那我一般呢就会等那么半个小时，我知道他这个脾气是来得快去得快。过了半个小时呢，我估计大概就差不多了，我就过去敲敲他的门。我敲敲他的门，我就说 Are you all right？ 他说，然后他一般就会打开门说 Yeah， I'm sorry。然后我就给他一个 hug， 我就说 That's okay， I love you。啊，然后我就说啊 ，You should go 啊 ，and apologize to the high horse。我一般会开开玩笑，讲一些开玩笑的话，可以让气氛轻松一点。我说 You should go apologize to the high horse。那这个 high horse 呢，是我对我太太的爱称，她因为长得比较高大，翻成中文就叫高头大马。那我也是叫她 high horse， 就是是一个爱称啊。是一个亲热的称呼啊，所以大家不要误解啊。那我说 ，You should go apologize to the high horse， go give mommy a hug， 然后他就会咚咚咚就下楼去了啊，到妈咪那里，妈咪可能还在生气呢，他就给妈妈一个 hug， 就是道歉啊。所以我们要彼此认罪，要彼此饶恕，要道歉。父母要做榜样道歉，然后让儿女也知道这样道歉，他将来他长大以后，他跟他另一半相处，他跟他的这个上司同事们相处，都会得益处的。好，那么还有呢，我们做父母呢，要用喜乐啊，用爱来营造这个家庭的气氛。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那这个喜乐呢我们要常常流露出来，流露出来在家里人，在家里是可以感染这个家里人的，是可以给家里人带来祝福的，可以消除压力，可以消除一些重担的。那所以有时候在家里可以开一些玩笑，一些善意的玩笑，轻松愉快的玩笑。那比方说，如果这个小孩，我们的小孩如果哪天考试，他拿了个 A 回家了，那么他就很开心的跟妈咪讲：“妈咪 ，I got an A today。”那妈妈就说 ：“Good job， 感谢神，来给他个 high five。”那我呢就会有时候就会在边上就会起哄，我就在边上就说：“像妈咪，像妈咪。”来，大家都笑一笑。那么有时候这个郊外跳舞。这个拿了个什么奖就回家了啊？那他妈妈就会给他个 hug， 说 "Good job, you did very well, you did very well today。”那我在边上我也会说像妈咪像妈咪。有时他这个作文比赛得了个名次，我也会说像妈咪像妈咪。那这样说的多了呢，有时候这个 Sarah 他就会了。有时候比方说 Sarah 他自己取得了一个什么成就，他会回家来跟妈咪讲了，他就说。妈咪 ，I did this and this and this， 或者我做了这个，做了这个啊。然后呢，还没有等我说呢，他自己就先说了，他就说像妈咪，像妈咪，这样啊。那这个就是让大家笑一笑，家里有一个轻松愉快的这个气氛，让儿女们觉得这个家很好，那不会让儿女们觉得这个家太难受了，我巴不得早点离开这个家。让这个家庭对儿女有个吸引力啊，建立一个 strong bond。那像昨天我们家的女儿，我们有个邻居啊，他就开一个这个家教公司，他这个就是家庭就是他可以联络老师啊，上门到人的家里去做家教这样。那么他就要叫我的女儿去帮他这个发这个广告，就是发传单发广告给别人，就是这个就算是打工吧，付他十块钱一个小时这样。那么我就跟Sarah，我就在那里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去那种地方不认识的人，陌生的人，你要给他们发财单。我说我还有点紧张呢。我说我要不要给你买一些这个 pepper spray？ 我们知道这个 pepper spray 是你是用来防身的，你一喷这个有些坏人就跑掉了。我说要不给你买个 stun gun， 这个 taser 不是真的枪，是打出那个电流来的，让人这个就是这个失去这个力气的，但是呢不会杀死人这样。 我说但是呢，我不会给你买一个bazooka，bazooka就是那种火箭筒，那就是这种玩笑，就是让他笑一笑，觉得这个气氛比较轻松。所以我的太太呢，就有一次就开玩笑，她说你是我们家的这个开心果。她说了这句话呢，她又觉得不对，她说开心果一般是指这个小孩啊，说这我的这个小儿子是我们家的开心果，这个小女儿是我们家的开心果。她说你的话是不应该啊，我说没有关系了，你在前面加个老字，你就是老开心果。她说老的话也没有那么老啊，我说我现在我都快51了，0.51，我4舍5入就是100。四舍五入就是100岁了，然后我就看到他笑得来，歪着腰笑得好像肚子都痛了。我说他这平时上班也挺忙的，能够这么样开怀尽情的笑一笑，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这有时候我就这个跟我儿子啊，有时候也开开玩笑，玩游戏啊。他是这个练武术的，那我这个有时候也跟他这个模仿几句。总之就是让父母跟儿女啊有一个。好的关系，让家里面有一个轻松愉快，有一种爱的气氛。好，那么我们知道，我以前有个朋友啊，他的一个旧车，因为这个发动机漏油，他那个时候还不懂啊，买第一个车没有经验，发动机漏油漏光了，后来就把发动机给烧了，烧了以后呢，他要武力 build 这个发动机，要4000美金，所以呢，这个发动机如果机油漏掉了。它这个没有润滑油了呢，它就会有摩擦，摩擦以后热量就高，就把发动机烧了。所以呢，需要有这个润滑油的。那么机器需要有润滑油，家庭也是一样的。家庭这个润滑油就是，有时候开开玩笑，有一种喜乐气氛啊，就是一个人际之间关系的润滑油，大家的关系就拉近了，大家的这个感觉就拉近了，气氛就轻松了，同样一句话讲出来，就容易接受了。你一句话讲出来，本来是。不容易接受的，也许是一句提醒的话，但是在一个轻松愉快气氛中，他就比较容易接受。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没有喜乐的话，你要开玩笑开不出来的。心里面如果很愁苦、压力重担、劳苦愁烦，你一方面你开玩笑也开不出来，人家开一个玩笑你也笑不出来的。所以这个里面，这个是从里面出来的。心灵里面有天上来的喜乐，有天上来的平安，所以神是我们的喜乐，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诗歌。好，我们再一起来读神的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我在这里只强调一点，就是这个恒久忍耐父母要做榜样啊。在这个中信这个传这个里面，最近有一篇文章啊，就讲到有一个人啊，这个是他人生的写照。7岁的时候，父亲农场主这个失败了，就是土地没了，农场主土地没了，就什么都没了。然后呢，这个7岁的孩子就外出打工，9岁妈妈过世，22岁做生意失败，然后23岁这个失败那个失败。27岁精神崩溃，误床半年，然后这个竞选失败，一生都为失败包围，只有2-3次的成功，最后一次是51岁当选总统成功，他就是林肯总统。那么他说你失败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是摔了一跤还在爬起来，不要觉得失败我就死掉了，摔一跤而已再爬起来。所以要凡事忍耐，父母要做榜样，不要有一个失败就起不来了。所以当今的青少年普遍都是太脆弱，那么要培养他们这个恒久忍耐、坚韧不拔的品格。岁月都会有出途的，将来人生都会有坎坷的，他不可能不碰到难时候没有坎坷人生的。人际的关系、家庭的关系这个事业、生病，各种各样的难处，就像保罗所说，我们有着宝贝在瓦器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坚韧不拔，我们要靠主有信心，我们要靠主经得起折腾，经得起难处有力量，依靠主大能大力，内心一天心是一天，这个父母要做榜样。 一个父亲对小孩的影响，有一句名言说超过100个学校里面的老师。另外一句名言说，我的父亲，因为下个礼拜是父亲节是吗，我的父亲不是告诉我如何生活，他乃是做榜样，让我看到和学到他如何生活。所以我们要做榜样。那我们有时候我们不但自己要洗碗，要让儿女跟着洗，这是我们大女儿在洗碗。那我太太这个就教他们怎么样洗衣服，这是姐姐学会了，在教妹妹怎么洗衣服。这是我儿子他呢是17岁，他15岁开始就上班，已经上3年了，培养他劳动爱好劳动，三年上班三年，每个礼拜上2天，每天上4个小时，最低工资了7块钱一个小时而已，但是呢，怎么样？他是这个科布拉西的黑带，在武术馆教小学生，教小孩子，怎么样跟人相处？怎么样跟小孩相处？怎么样跟同事相处？怎么样跟老板相处？这些都是要教他们，让他们学。他有时候这个碰到难处，回家了要诉苦的，要教他们，钱怎么回事？我大女儿也是在菜馆打工的。钱怎么回事？父母赚钱不容易，很辛苦的，这个让他们也有点经历。那么还有呢，父母做榜样呢，就是在家庭跟婚姻上，父母相彼此相爱，让儿女要看到，要学到，有人说这个幸福就是左手牵右手，幸福就是你的另一半有时间陪你。你的另一半如果欠很多，没有时间陪你，那也没用，忙得很，没时间陪你。或者你的另一半如果很成功，地位很高，但是在外面陪别的女人，那你还是不幸福。所以这个一个幸福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一个爱主的家庭，金钱的家庭是怎么样的，让儿女学到，让儿女将来也知道怎么样组织家庭。这个有些基督徒是非常有爱心的，他们专门去领养那些没有人要的小孩，有才缺的小孩，在孤儿院没人要的小孩，以及爱主的基督徒去把这样的小孩领养过来，用主的爱养育他们，爱他们，他们实在是我们的榜样，神的喜乐也充满他们，因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知道是神喜悦的，神也把爱浇灌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也许我们大部分不会去领养一个这样的小孩，但是神给我们的小孩我们要好好的爱，神给我们的小孩聪明也好， IQ 高也好，低也好，体育好也好，不好也好，长得漂亮也好，难看也好，我们要用神的爱去好好爱他们，去鼓励他们。考试考得好也不好也可以，不好也可以，我们要好好的爱他们。这些基督徒是我们的榜样。那么最后我马上就结束，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们要依靠神，神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神能够救我们，神能够救我们的家庭，神能够救我们的儿女，神能够救我们的青少年。尽管他们现在叛逆，尽管他们现在不听话，也许他们甚至学了坏，我们要相信神能够救我们，我们要坚定信靠神，不要放弃。我们上个礼拜二祷告会里唱这首诗歌，一弟兄带我们唱，在他唱的这个很有神的同在，很有神的恩膏，我的诗歌是耶稣，怜悯怪我一生，我杯充溢他祝福，我心赞美不停。我的诗歌是耶稣，我要唱到永远。所以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诗歌。因为神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的家庭有希望，我们有希望。因为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诗歌，所以我们的儿女有希望，我们的青少年有希望。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奇妙的神，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你是何等慈爱的神，你是何等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将在乎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愿你的恩典与每一个家庭同在，愿我们做父母的都来仰望你，都来信靠你，信靠你的人便为有福。谢谢主，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谢谢主，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谢谢主，有你的宝贝在我们的瓦器中，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你，不是出于我们。谢谢主，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得胜，你是我们的荣耀， 你是我们的喜乐。愿每一个家庭都坚定跟随你，愿你与每一个家庭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愿你赐福带领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靠你得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